既然德州又冷又热，风又大，雨又大，为什么不回来？啊，启正还准备5月底搬去哈。所以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不肯汲取历史的教训。那个 Rachel，你负责跟我们 update 到底新城有没有真正的交通了哈？他如果还是紧张的话，我要叫他回来再交通哈。然后我想，我今天早上的信息不是只是为着肉身的父母哈，是为着每一个基督徒的。那个这个题目其实是很重要，但是因为几乎是全面性的被人忽略，所以它更显得重要。今天这个题目叫做"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就是神要我们今天养孩子，不是只是在乎他肉身上的健康、平安、幸福，也不是只是在乎他受到很好的教育，他被培养出一些很好的性格，啊，其实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要为着神家、为着神国。甚至原谅我说，为着有仇敌存在，我们要来养我们的孩子，啊，这个仇敌的存在，如果说今天两国打仗啊，对方的那一国有 super power，他可以变成隐形人的话，你觉得这个仗要不要打？根本不用打，他出现在你旁边你都不知道，他任何时候来伤害你你都不知道，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仇敌，其实基本上，虽然外面有一些他工作的痕迹啊，这个犯罪的事情越来越多，世界的诱惑越来越多，但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看不见的境界里面对人心灵的破坏。我一个礼拜里面听的两个对话，让我心里面非常的忧心啊。一个是我们主日学的父母亲啊，这是我间接听到的，他说他的孩子才7、8岁。回来的时候跟他们说，小朋友们中间都在谈说，我们大人跟他讲耶稣基督，全部都是我们在骗他们的。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撼哈，这种消息、这种话，不晓得是不是一个孩子，从学校听到的、同学听到的、网络上看到的，或是他自己消极的情绪讲出来的，可是却是一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哎，老师们怎么上课，孩子们底下就会用一个新的态度。来听我们在这里给孩子们的教育，觉得那都是你们在骗我们。另外一个是上个礼拜有个弟兄从中国过来这边出差，他听了于师母讲道以后，他会后很沉重地跟我讲，他说："于弟兄，我的孩子不肯跟我去教会怎么办？"他说他的孩子才5岁左右哈，居然对他爸爸说："信仰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信仰，我不跟你去。"我说："怎么可能？"5岁小孩子讲这个话，4岁5岁小孩讲这个话，他说那是你的信仰，不是我的，我不去。他说我们父母亲不可能跟他讲这个，这叫做隐形的仇敌，你看不到的，你不知道的，孩子却已经受了影响。我说你就让他不去吗？他说我有什么办法？我说 no，我说孩子这么小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 bend his will，要让他的意志被折服下来，不然这个孩子 out of control。如果连5岁你都管不住他，你不要说到青少年比较大了。我说，难道你希望看到你的孩子十几岁以后长了 S，长了艾滋病，或者十几岁被法院判了死刑，因为他犯罪，或者他被 drug 被什么东西捆绑吗？你都要让他自由发展，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发展吗？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教育就是让孩子独立，让他发展，让他独立是对的哈。要训练他独立是对的。我们中国父母太宠孩子了。我记得我2006年第一次带我爸爸妈妈到南加州去参加马鞍峰的聚会，那个 Rick Warren 那天正好父亲节，他讲到，他说美国基督徒曾经对7、8千个父母亲也不是基督徒哈，反正大概就是做了一个调查，对美国的父母7、8千对的父母亲做过调查，说如果让你重来一遍的话。哪一件事情是你第一个要改的？结果没有想到回来的排行榜第一名是说 "Do less for them, let them do more"，为他们少做一点，让他们自己来。 你看看我们的父母亲，什么孩子都把他弄跟到后面哈，伺候的好好的，穿的好好的，弄得好好的。我刚刚本来想要查我一个数据，我一下没找到。哦，这个他说，全世界每一天晚上，大概有1/4到1/3的人是在饥饿中入睡。然后有多少多少的孩子，那个数据我一下忘记了，每一天死于营养不良跟饥饿的问题。在我们中间没有这个问题，可是每一个家庭都这么多问题，到底我们在干什么？仇敌的存在，我们忽略他，我们轻忽他，其实他用很多的方法在这里掳掠、残害一代又一代的。所以我相信，如果说今天你的儿女被仇敌掳掠了，被 kidnap，一天到晚都睡不着觉的，我们就要想尽办法，我们忧心要怎么把他救出来。可是哪里晓得，其实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不为他谨守，不为他看守的话，他其实已经在网络上，已经在很多的事情上，他们都已经受到影响。小孩子你不用叫他撒谎，他就会撒谎。所以上个礼拜于师母讲得很好，你看孩子看得很可爱啊，他真的像小天使一样，神给我们小孩真的像赏赐啊，那个他的笑容，他的快乐，他跟你的亲密啊，让你心花怒放，让你快乐得不得了。可是呢，你也会碰到他这么小的家伙，你就可以摸到他罪人的本性啊，他会撒谎，他会自私啊。他会这个嫉妒，他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在这个人生命里面。而这样子的一个小生命碰上这样子的一个世代，而且是越来越堕落的世代，你想想看，这个孩子怎么可能不被世界熏陶，不被世界伤害，不被世界摧残？所以我们更不要去统计数字了，20岁以前已经失生的青年人，不知道已经 百分比已经升到多少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它是快速堕落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些题目，其实心里面也都很惭愧，那个想到看到，然后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却是这样。两个礼拜以前我讲到那三把椅子，会后很多人跟我讲说很形象，印象很深刻。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帮助所有认识的人，不光是我自己的孩子，不要坐在第二把，更不要坐在第三把的椅子，而能够帮助所有的人来坐到第一把的椅子，就是我对神有第一手真实的认识。我是 know God， 不是只是 know about God， 不是只是知道有神、听到神的事，而是我第一手真的认识他。这是我们的挑战，弟兄姊妹。那你就看到四世纪非常明显，当约书亚还在的时候，或是跟约书亚同一个时代的长老们还在的时候，百姓们都侍奉神。约书亚先走了，但是百姓们还是侍奉神。等到跟约书亚同一代的长老们也都走的时候，那百姓们就转去侍奉别神。那这件事情就开始惹神愤怒，他们跟周围通婚，他们跟周围的这些女子就一起开始拜他们的假神，所以神就说，我要把你们交给周围的仇敌，你在你的仇敌面前站立不住，而且神到最后都说我要跟你反对。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结局。所以我说我们中国父母都重在给给给，想要给孩子更好的更好的更好的，但是我们却缺少防备，防止他们被仇敌残害，防止他们被仇敌这个掳掠玷污。今天的信息又更往前一步，不仅仅只是防，而且让我们的仇敌能够成为神家的大能的勇士，能够得着仇敌的城门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信息是彼此激励啊。其实我是很没有资格讲，我自己每次在最近几年开始的家庭月，在回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巴不得我从前更怎么样更怎么样更怎么样。我们一定都会有这些后悔的，所以你们这些孩子都还是小萝卜头的时候要听老人言啊，不然吃亏在眼前，这是我们从小的一天到晚讲的哈，然后一定要听我们的这个忠告哈，这个好好的养孩子。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今天的背诵经文，这是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神再一次重申，而且加强了 在约翰在创世纪十二章，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说，起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说过亚伯拉罕蒙召两件大事，一个是承受祝福，一个是成为祝福。那这对于成为我们每一个蒙召的儿女们都应该有的情形，神召我们救我们，一方面叫我们承受祝福，一方面叫我们成为祝福。而当我真成为祝福的时候，第一个蒙福的其实就是我最近的家人，因为这个祝福是从中心，从我开始向外走，所以由中心到圆周的时候，第一个蒙福的应该就是我们的家人。那当然我们的家人有的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啊，他们不肯顺服神，他们不肯接受我们的服侍，不肯接受爸爸妈妈给孩子们的循循善悔，那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对不对啊？你看老以利的两个儿子就不行妇道啊，神让他们死在战场上。那撒母耳这么爱主啊，常常为家人为孩子祷告，可是他两个孩子也不行妇道啊。但是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但是子孙们也有他们的责任。那我们现在来读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就是当神跟亚伯拉罕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这个要叫他把他给献出来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做了，那么神就给他底下这个应许，这个约再深更深更完全的坚定他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听从了我的话。好，所以在这里一方面神坚定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论子孙底下就讲到了三个，因着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神要给他子孙三个极大的祝福，第一个说，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讲到以色列 后裔开始蔓延出来，当然这是指着肉身来说的，那么属灵上更是这样。上礼拜于师母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从新约的角度来讲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今天我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不是只是为着肉身的父母，你可能没有孩子，你可能甚至不想结婚，doesn't matter， 但是我们一定都要有属灵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为着神国要去生养众多，所以当我们真正 被带的对，被培养的好，我们这个人一定会生养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生养众多，不要像这个 Aaron 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住那时候在 Orange Avenue， 他们两个都还小学，那天散会我们在等于师母，我们三个人父子三个坐在台阶上看着满天的星星，我说我就故意骗骗他们，我说你们能够数得过来有多少星星吗？那我大儿子就傻乎乎的开始数，数，他数了三十多四十多以后他数不下去了，我就叫 Aaron 数， Aaron 说 one two， 他说 two is enough， 哇，他懂得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我只要两个就够了生两个孩子就好了，他说两个就够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不管你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一定要有生的经历，属灵上一定要生养，他说能够让你的后裔生养众多。那第二个，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我等一下回来读的，回来要讲的，第三个，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当然加拉太书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后裔指着基督说的，他至终带进基督。所以我们这个人或是我们所培养的孩子，他要能够成为这个世代人类的祝福的话，一定是讲到跟基督发生关系的，他一定是在基督里把基督供应出来，这是对人最大的祝福，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好，这是今天的经文。那光光这个经文三大个祝福，生养众多，而且得到仇敌的城门，成为祝福，讲到他是在地上能够带来正面的影响力，带给人 真实的祝福啊，这是啊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将看到儿女是神所赐的，而且是神所托付的产业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经文都可以证明它不光是讲到肉身的儿女，也讲到啊属灵上的儿女。肉身的儿女和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那么属灵的儿女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不仅仅形容自己如同母亲乳养他们啊，他也在这里讲到，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啊。你就发现在这里保罗没有结过婚啊，他根本当然不会有孩子，可是呢他对神的百姓他一直用母亲自居，他用父亲自居。那在这里提到的三件事情，其实拿出来一衡量，我就觉得我自己这个当爸爸的在这些事情上都很亏欠啊。他说要劝勉他们、安慰他们、嘱咐他们啊，加上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管教他们啊，那这是一个做父亲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啊。那到底我们跟孩子们在一起，我们只是享受他们，只是不要他们危险，还是说我们跟他真的能够是成为一个交心的啊，也是在属灵上可以沟通的啊？当他痛苦的时候，他会想到找你来得安慰啊。当他自己灰心丧气的时候，他可以从你得到安慰，得到劝勉啊。当他走错的时候，他会发现你在这里会纠正他，会管教他啊，对他来说是一个保护，是一个安定。啊，我二十多年前看过一个统计资料，他说那些死刑犯啊，或是在青少年监狱里面被关的人，他们最大最大的抱怨，90%以上的抱怨都是抱怨他爸爸妈妈根本不管他，尤其是他的父亲。所以当父亲他犯错没有人管他的时候，他觉得他是不被人爱的，不被人在乎的，他没有安全感。他说你们都不管我，连我犯的这样错你都不管我。所以今天的父母亲很多时候要面子，好像我就是一个很要面子的啊，我就不喜欢得罪我孩子，所以在该讲直话的时候有时候只是点到为止啊。我想他们都很聪明啊，要我从前我爸爸不要跟我说点到为止了，我爸爸眼神一瞪我就乖了哈啊。那个上一代的对父母亲的敬畏和顺服，那个我父亲真的可以用眼睛引导我们啊，不需要乔环配头啊。那我们是觉得我今天都已经跟你讲到这了，应该够了，你应该懂了，所以有时候就没有深入啊，所以以为我讲了。那尤其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可以跟太太交账了哈，我已经去管教过他了，我已经去教训过他了，好像是把他当一件事情去做，而是缺少真正里面的负担跟爱。缺少一个正确的态度，我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我真的就是因为爱你，所以我必须来面对你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做父亲的时候有时候很难的，因为我们也觉得压力已经很大了。回到家，如果孩子再不喜欢我们，因为孩子们基本上他都不喜欢听，他至少在表面上表现着他都不喜欢听，他都抗拒。他的不顺服，所以你要去 confront 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有摩擦，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代价。但是当我们放弃我们妥协的时候，其实圣经上说，你不肯管教你的孩子，甚至如果不肯用杖责打你的孩子，你就是把他推到阴间去。弟兄姊妹啊，圣经上的教导居然是这样，你如果不管教孩子就是恨他，你如果不管教孩子就是把他推到阴间去。所以昨天晚上我睡觉前，我跟于师母我就挑了 John Piper 哈，那我想看看他对孩子会怎么管教哈。结果我找不到他讲，没有，一下子没找到。但是我看到有人问他一个问题，有人问 John Piper 说，如果主耶稣有小孩，他会不会打他？你们说，他说会不会？觉得主耶稣会打的，请举手，好吧？啊，这么多啊，觉得主耶稣不会打的，请举手。啊，黄琦绝对不会。他说会，他说一定会。 他说为什么要觉得打孩子 是错的，是不爱他？圣经上明明的教导，他说尤其主耶稣自己来了，天地可以废去，律法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如果他在旧约箴言里面是这么清楚的教导我们一定要管教孩子，甚至要杖打孩子，你如果不打他就是恨他，你不打他把他推到阴间去，那我们为什么不打？所以他毫不犹豫的，他主耶稣一定打。所以刚刚举手的人哈，正确，我也阿们，主耶稣在一定打，哎，我都被他打过好几次了，真的，他不打我，我这个人完了。你们阿不阿们？如果主不管教我们，我们这个人完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是他会管教哈，你不要以为一定鞭子才叫打，一定要被管教的哈。这是属灵的儿女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养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到底你为什么，你要给他的是什么，到底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刚才先生已经讲了，很多时候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认为就去养孩子哈。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碰到另外一个他的大学同学还是朋友，他说你现在几个孩子？他说我四个啊，因为他们大概孩子，他说两个小学，两个初中啊，他说老大是医生，老二是律师，老四是工程师。他说你现在才小学初中你就知道啊？他说我培养他成为这个啊，爸妈都定好了啊。那个朋友突然想着，那老三呢？他老三笨笨的，不想读书，将来当传道人，当律师，当所以今天站在这些都是没出息的人哈。这是我们已经 preset 把孩子都排好了，将来你要干嘛就干嘛。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是在为神国，我们是要培养他们成为神国的大丈夫。我到英国去的时候，十几年前我跟于师母有一个弟兄接待我们到他家去，他们一家几个兄弟姐妹都非常爱主，在神国里面我就不提他们了哈，他们做了很多事，在宣教上，在家庭教会里面做很多事。他是在英国，在英国蛮有名的一个建筑师哈。他说我的三个孩子，我从小告诉他两件事情，第一个，你们是神的儿女，所有的事情要为着神，为着荣耀神。他说第二个，你虽然生在英国，长在英国，但是你里面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你一定要把你的力量回去奉献给你的骨肉之亲。他三个孩子现在都在中国啊，我不能讲他地方，他有的在边远的高山高原里面，他当医生啊，帮助那些穷人，在那里借着服侍这些穷人啊，他把福音传给他们。另外一个是在那边啊，帮忙教会盖房子，另外一个是在教育方面的。三个孩子在英国受到这么好的教育，全部回到中国去，而且为神国用。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为神养孩子哈。我们观念里面都说为神养孩子，只是要让他来教会，让他参加主日学，让他参加赛特，让他怎么样？弟兄姊妹 ，no， 你一定要很清楚，我要把孩子培养成在神手中有用的人。这个人，地上的万民能够因他而得福啊，当然是因着基督，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用在我们可以影响的范围里面，就是任何人只要跟他接触，能够从他身上得到祝福，因为他是为神被培养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讲到，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生产之苦，乳养之福。上个礼拜于师母的信息就是 有肉身上的生产之苦，还有要培养他，要乳养他，要培育他的这个辛苦，肉身上跟属灵上都有，尽心尽力的为神家培养下一代。所以，肉身的父母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儿女，能够把他们也当成属灵的儿女来培养，那这是很大的挑战。一个你会觉得他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们你们觉得就是儿女而已，所以我们就停留在肉身父母跟儿女中间的层次去享受他，或是去受苦，或是去受这个付代价。但是我们很少想到，放在我眼前的不光是肉身，更重要的是属灵。那同样的，我也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基督徒都应该要有一个使命，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亲啊！我要带人信主，我要帮助他能够成长起来。这两面都要哈 所以，对于这个肉身的父母，我们可能会去对别人培养很多啊。像我花很多的功夫在教会里面，在各地里面跑，可是我自己里面就觉得，我的孩子不是不好，他们其实也都很爱主哈，他们对主也很认真。我们出去度假，小的时候都是去度假，后来于师母说我们不行，所以我们每一次出去，如果全家出去休息的时候，每天一定一起family time 一起读经、祷告、分享我自己也很享受他们属灵上的成长，但是我总觉得做得不够啊。就是如果能够更精心的去为着神国哈，而不是让他自由的发挥发展的话，我相信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在神的手中都会更有用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子让我肉身的孩子也变成我属灵的孩子。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过，所以不要以为我只是这个带他来教会就好了。你看，来到教会，朋友可以影响他。不要以为说他跟你说他每天有读经就好了。我们一定要跟他有一点深度的沟通啊，去了解他现在面对的 struggle 啊，去了解他现在面对的试探，了解他对信仰上他产生的困惑啊，能够了解说为什么到底现在是什么东西捆绑了他。我在说那个 invisible enemy， 那个看不见的隐形的仇敌，其实是很可怕的，他一直存在。所以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我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特别提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特别讲到整个世界现在是伏在恶者的手下，而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所以你光不要多，就光这么几节圣经，你就晓得今天我们的孩子，你一不小心他其实已经在仇敌的手中。所以我们一定要起来哈。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我在说肉身的关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都要感恩的领受啊，也要带着感恩的心来享受啊。你看，给我们的妻子，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孩子啊，这个都是肉身的关系，都是非常宝贝的哈。但是没有一个关系，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可以大过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中国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夫妇、兄弟、朋友，讲到的这五伦，五个人际中间最重要的关系，第一个就讲君臣啊，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是最高的一个关系。君臣、父母、夫妇、兄弟、儿女，是不是儿女？还是朋友？我忘记第五个，朋友哈。那他独独忽略了，在这个君臣之上一个更大的，乃是神人之间。所以今天我们任何的人际关系，如果跟神人的关系起冲突的话，那主就说，你如果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你的兄弟过于爱我的，你根本不配成为我的门徒。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形里面，如果我们健康的成长的话，它不应该是矛盾的，所以不应该是冲突的。神非常在乎我们要孝顺父母。我常常说，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也没有地上任何一个法律像圣经这么强调孝顺的，连咒骂父母的都要打死。你说今天在地上有任何一个法律讲这件事情吗？你晓得神非常在乎孝顺，神非常在乎夫妻的爱，绝对的忠诚。神非常在乎我们要爱自己的儿女，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关系跟神人之间关系起冲突的时候，神说，如果你不爱我，过于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兄弟、爱你的儿女，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看，亚伯拉罕100岁才得到这个孩子，他简直是真的是比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还可能都不输的啊！这样一个宝贝的儿子，神叫他献上，你知道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只知道神不会错，他只知道神是神， 我 honor 他，我顺服他。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里面的信心到一个地步，他说就算我献上了，神还能够叫我的孩子复活过来。所以他就仿佛从死中得回了他的孩子，因为他知道神能够叫他复活啊，他对神有一个绝对的信，然后绝对的顺服。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看孩子过于，不然就是看神 honor God 过于胜过任何人际的关系哈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记得以前我不久前在哪一个团契还讲过啊，在这个宣扬杂志里面讲到一个妈妈做的见证，她两个宝贝的孩子从小孝顺啊，上进读书都非常好，然后同学人缘也都很好。啊，有一天她下午跟她几个同学大家一起去啊去海边玩还是去湖边玩啊，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去以后就没回来了。他的一个同学在那个不应该游泳的地方跑下去游泳，结果这个被水冲走哈，其他人都紧张的要命，他两个孩子兄弟两个就跳到水里面去救他，就没有想到水太大，两个孩子都同一天就死掉了。所以当他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简直是悲伤欲绝，他非常非常深的痛苦。他说在他痛苦的里面，他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啊？两个这么好的孩子，为什么一天之间两个都失去了？啊，就在他很痛苦的里面，神安慰了他哈。所以他后来写的这篇文章，他说两个孩子就像两个贵重的珍珠，是主人的，主人要走的时候交给我，说我不在的时候随便你怎么享受它，你要用它带它怎么用都是你的。但是当我从远方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就好。所以主人就出去旅游了啊，很久很久很久没回来，所以他尽情地享受这两个珍珠。也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也知道我要还给他，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所以今天我们父母亲，身为父母，我们有那个责任感，孩子神交给我。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占为己有，不肯还给神，也不觉得是神的啊。所以这个管家的心在父母的心中不太大，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我的。所以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一方面感谢主，主啊你让我生的这样子的孩子在我的家中，再怎么样我都爱他，是你给我的，这是对的啊。我们好好的享受他，爱他，保护他，教育他，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有一个平衡的心态，就知道这个孩子也是神的，我要为着神来养他，这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你交给我，但是 anytime 你要拿走，我顺服你。这个不容易哈，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的原则。然后你如果退一步来看整个永恒，100岁跟无限大那没得比的，你今天不还，早晚有一天要还，对不对？当我们两脚一蹬，气结束的时候，孩子再不教你也得教啊！他不是你的，你不能带着走，你不能说孩子们啊，我只剩下3个月了，你准备好哈，跟朋友说再见，3个月后咱们一起去见主了，全家一起走，你不可能的啊！你早晚要把他给教出来的啊！不是他先走，就是你先走。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这有限的时间，我们好好的珍惜它哈啊，享受爱，享受在爱里面，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扶持啊，一起保护啊。我们明天要走了，昨天孩子们跟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全家一起吃饭，哎呀，他们跟我们聊天，我们就很享受，舍不得离开他们哈。那虽然只出去2-3个礼拜，可是心里面就是享受 being together 啊，我觉得这是家，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又必须刚强，每一个人要为着主活着。所以建立孩子们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把神当神。那么在生命记6:4-7啊，其实一直读下去到8节都没关系。他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你的发现，当摩西，这是摩西讲生命记的时候，他在地上只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白发苍苍120年，这是被人称为神人摩西啊。这个神圣经上3次讲到摩西是耶和华神面对面所认识的 啊，面对面交通像人间的朋友一样啊，这样一个属灵的前辈，120岁的老前辈要走了，他在这里喊着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啊！”啊，这是临终之前最深啊、最深刻的劝勉啊。他说：“你们一定要面对这位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的来爱他。”啊 ，The lay God be God， 真的，这是摩西整个的心劝他们。你别的道理不知道，你要知道他是独一的神，你别的道理不知道，你要全心全意的来爱他，这就够了。你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心上，你要把这件事情殷勤的去教育你的儿女。你不管是坐在路上，你不管是行在路上，是躺下来啊，你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你都要跟他们谈论这件事情，就是要帮助他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而我们要尽心尽心的爱他。你问我说家庭祭坛到底要干什么，你只要这个主轴没有变，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辅助的。我们的主轴不是要去做家庭祭坛、不是要有一个、这个家人的 family time、而已、而是说怎么样子让我们的谈话，让我们所有的家庭祭坛都是朝着你去，就是真的是 let God be God， 要把神当神，然后我们全心的来爱他啊。所以他说这样子的话，不仅仅你要系在手上，戴在经文上，戴在额上啊。我记得我曾经做过 PowerPoint 哈，有一次在礼拜五的聚会的时候啊，你们帮我放一下好吗？啊，你看到没有？这些小小孩子13岁，他们就可以开始翻律法书，可以看律法书，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他们额头上放的一个黑盒子，里面放的经文啊啊，然后他们跑到哭墙去读主的话，去祷告。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东西，你现在到以色列去，他一定会卖你的哈，叫做 Mezuza 啊，这个一个小东西，它是各式各样的，有大理石的，有金属的，有木头的啊，各式各样的雕法花纹样式。他们买了以后就挂在门上，就完全 literally 照着生命记来做，就挂在门上。而这个里面呢，你就放进一句话，对你的家最重要的经文啊。你认为你的家里面最珍惜的经文，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就是放《生命记》第六章这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啊。他们说他们最喜欢放的就是这段，就是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刚刚那个图，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它挂在门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还有墙上啊？歪的斜的，对不对啊？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哈，啊，他们从前耶稣来以前，他们都是画正的。耶稣来了以后，他们把它挂斜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很多的这种装饰品，它有时候旁边还有一点不同的形状，挂起来像个十字架一样。他们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世主，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把它挂成斜的。你就晓得犹太人这个实在是被仇敌蒙蔽啊，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那个爱神爱神爱到最后，神的儿子来了，把神的儿子杀了啊。这个，所以你知道教导孩子，外面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我们自己也都以为做得不错啊。这个我30年前看了一个录影带，他说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复国，如果你从西元前586正式亡国算起的话，到1948年啊，他们真正的复国，你这个是经过了2500年的时间，2500多年，有哪一个国家2500多年能够复国？我们才下一代的孩子，那个胃口已经改了，吃麦当劳不吃中国菜啊！这怎么？当我们家孩子是中国胃啊，他们说我们是美国人，但是中国胃。那姊妹，你就发现了没有？过两代、两三代，已经几乎不行了，被同化了。而以色列这个国能够被神分散到世界各地，而到最后却能够复国，隔2500年。他们就一直在想要搞清楚说什么力量能够让一个民族能够被持守2500年，分散在全世界各地，但是有一天能够复国。当然静音，你说是希特勒残杀600万犹太人，让他们觉得非要有国家不可。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是静音，就是因为犹太人 都在，很明显的存在。如果早就不存在了，希特勒不需要杀他们。他们不仅存在，而且这么聪明，而且这么有影响力，所以希特勒怕，他要杀他们。啊，他们说，真正能够让以色列复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的家教，他们非常注重神的律法，从小带孩子们读神的话，从小用圣经，就是他们的旧约圣经来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有神，要照着圣经的教训过生活，所以让他们可以存留2000多年还能够复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前面也会面临到很可怕的时代，这个世界越来越堕落，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科技的发展，都是用无孔不入的方法要来 damage， 要来 pollute， 要来 defile，要来让我们这个人整个被玷污， 被破坏、被这个世界的观念塑造。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这是防不胜防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像以色列百姓真正能够帮助他们去面对，我们光去防没有用，要帮助他从里面建立起来，他自己建立起来跟神的关系，他自己里面的生命 inner strength 能够长起来，而让他知道分辨，让他认识神的旨意，圣经的话到底是什么，而神的话能够使愚人有通达，再愚昧的人读了神的话知道神要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能帮助他们的。我们防他们不可能防一辈子的，去保护他们不可能保护一辈子的。而且我们这个前两天那个这孩子还跟我说，那个 YouTube 上面他们看到那个第一个小婴孩生下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好紧张的哈，照顾的无微不至。哎呀，这个奶嘴掉到地上以后，回家又洗，左洗右洗，放在那个里面消毒，然后才敢再给他用哈。啊，等到生到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奶嘴掉到地上，那妈妈看起来拿来抖一抖，然后就塞到他嘴巴去了，嘴巴停一下以后就再塞回去了，这个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耐心都有限，你不可能这样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一辈子，你这个是指的肉身的，属灵上你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一定要训练他。勇敢的在范围里面容许他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去面对他自己人生的抉择，然后你能够在旁边，我们能够教导他到底什么地方错了，到底什么地方是神的心意，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结果。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照着神的方法来记哈。那么最后我就要讲到我今天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希望培养他们成为神国的大丈夫。啊，这个哥林多前书不仅仅保罗劝我们自己大人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着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啊，那么在诗篇127篇上礼拜用过的，讲到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啊，你要知道这个讲到我们现在是在面对一场非常严肃的征战，所以我们身为父母的这一代，当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观念跟态度，要去培养我的儿女，让他里面刚强起来，是从里面来的，能够知道分辨什么是仇敌，什么是属神的，让他里面有力量，能够去面对胜过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我说过，我如果不是自己坐在第一把的椅子，我就不可能帮助坐在第二把、第三把的椅子来坐到第一把，我自己必须是。所以我们也应该问说，从我们的前代带领我们信主，好，我今天也成为基督徒了，那到底我在神家是不是一支箭？我到底自己在神家是不是一个为主站住的一个大丈夫？如果我自己不是，我自己还活在网络的捆绑，活在一些暧昧不明的罪恶中，一些不肯去面对的问题，不肯去面对的婚姻问题、个人的问题，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头说要帮助他成为大能的勇士，那几乎不可能，因为我们自己讲话都不行。我哥哥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他们教会一个父母亲，不但这个大概孩子跟他的分享，他说他爸爸妈妈非常 social 来到教会跟每一个跟大家打招呼啊，客气啊。他说 那个大概是孩子后来讲的，他说他看到爸爸妈妈在教会跟人家hug 啦，说 hello 啦，然后上了车以后就开始批评。他看看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哎呀，今天教会怎么怎么怎么。他说那个孩子就完全困惑了。他说原来我们可以 play two faces， 我们可以做两面人。在教会是这个样子，上了车换一个样子。其实我们以为没有在教育孩子，每一天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谈话，其实孩子们都在看。学校开家长会，快快快快快，不可以迟到！学校上学不可以迟到，不可以迟到。来到教会随便，你看我们教会的出席率一直在下降。我本来想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提了，因为提了20多年没有用，很痛苦的事情，非常痛苦的事情。你什么事情都可以看，都可以准时，看电影也要准时。那为什么来神家没问题？那你已经告诉孩子 ，God is not God， 神不是神。不需要那么认真，不需要那么急，吃好饭再走。上学就不行，塞一个面包到学校吃吧，不能迟到。但是来神家没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把神是不是当神？孩子们都在看。所以另外一个年轻人，我是在书上看的，他说他每次看到他爸爸站在台上报告的时候，他心里就痛苦，他里面就骂说法利赛人。他说我爸爸在台上告诉弟兄姊妹，在他要读经啊，要有灵修啊，要有十一奉献。他说他回到家，我从来没看过他读出的圣经，天天泡在电视机前面。但是他在教会是执事会主席，他站在台上报告说大家要有很好的灵修生活。他说我看到我就恨我爸爸，他说你是一个虚假的人。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孩子们今天怎么看我们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样子，他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痛苦。他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爸爸，你叫我要信耶稣，要敬畏神，要祷告，要相信神，你自己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问说要使孩子成为这个勇士手中的剑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到底我自己是什么？我是一个枯干的树枝呢？我是一个芦苇呢？还是一个没有头的剑呢？还是我真的是一个利剑，能够直射王敌之心？所以我非常喜欢于师母上个礼拜讲的哈，他说 Gail 说这个 homeschooling， 今天很多人讲在家教育，在家教育，在家教育。那弟兄姊妹，在家教育的目的不是要保护孩子活在温室里面，不要被感染，不要被世界玷污。当然从某一面来说，我们也不希望他们 expose 到世界上这么乱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保护他们，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们送出去。我太阿门这个讲法了。家庭教育不是要把孩子保护在你的面前，让他不受世界感染，而是要把他培养起来，打发出去影响世界，去影响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叫做勇士手中的箭，箭留着是要做出来，是为了要射出去的，而且是有目的的射出去。圣经上说直射王敌之心，直接打到仇敌的身上去。而后现代的文化，甚至连后现代的基督教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你先发箭然后再画箭靶，你随便发，发完以后就画个箭靶，你打中核心了。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让你的人生达到你自己的目标就好了。没有所谓神的目标，没有所谓永恒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需要主帮助我们的哈。所以我前一阵子看教会历史的时候，讲到加尔文，加尔文你知道，马丁路德改革这个吹起号角以后，也借着加尔文这个改革中，他们在真理上，在救恩上，在各方面都更往前跨了一步哈。那加尔文自己，他父亲是一个在世界上蛮有地位的，家境也不错，那留给他一大笔的遗产，所以他足够他一辈子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就可以生活的。所以他很喜欢读主的话，他十几岁11岁他就上到很高等的学府，受了很多的教育，他语文也通这个哲学神学他什么都懂哈。所以他才26岁，不到27岁，他就写的这个信仰要义The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那这本书后来经过他几番修改，成为整个改革宗教改革的 foundation 那个他26、27岁写的。所以他准备要到德国西南部这个 Strasbourg 那边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做学者，然后专心写作。结果因为那时候正好有动乱，所以他必须改道，他就经过了瑞士日内瓦，他只想赶快睡个觉，第二天继续走。哪里晓得他想说来到日内瓦没有人知道，他找个旅馆就去睡觉了。没想到有人来突然敲他们，有一个叫做法瑞尔的，他是那个时候在日内瓦开始先带动改革，然后反对天主教，所以很多人起来开始把教堂里面的这些神像啊，这些偶像全部废掉，然后整个城市动乱，然后城市投票都说要走改革的路线，所以非常动乱。没想到这个做改革的这个法瑞尔听到加尔文来了，因为他这个书刚刚出来所以他们都拿到看到了所以他就跑去找加尔文。加尔文吓到了，没想到他们会来，然后这个法瑞尔就告诉他说改革需要他他说这个时候需要你进来一起帮忙把整个日内瓦，我们用这边等于说一个试点一样把它改成一个模范城市，是照着圣经的教训建立起来的城市。加尔文一听就说不行不行不行，就跟摩西一样，他说不行，这不是我能够做的事。他说 我体弱多病，我又年轻，我又没有处事经验，他讲了一箩筐的理由。然后他说我准备要去 Strasbourg 去德国当个学者去继续写作。而那个人怎么劝他，我长话短说，劝到最后没有用的时候，这个老先生留着长胡须突然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他说当神家有需要的时候你竟袖手不管，他说愿神咒诅你的进修。加尔文这句话一骂吓得发抖，他说他听见神借着他对他说话。他讲的都是真的，体弱多病，这个才年轻，没有经验，自己的兴趣是做学者，好好去把真理写清楚，他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在神家需要的时候，你再好的计划，你自己以为再好的计划，甚至属灵的计划，也都要为着神得放下来。所以那一天晚上的谈话，1536年在一个小旅馆里面的谈话，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尤其改变了整个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的历史。加尔文被神召出来，他把整个日内瓦称为这个宗教改革的大阵他们真的照着神的律法，照着圣经的教导这个百姓们如果不灵修不怎么样，他们要革除要处罚把整个日内瓦城市打造成一个宗教改革出来的城市。当然后来教会历史不是只有停在这里，还继续往前但是加尔文在这边，他一方面服侍，他一方面继续他的写作，他整个的人生意义价值完全被提到一个更深的程度真的是成为勇士手中的剑那时候的征战那个如果没有借着加尔文出来的话，这个改革的力量根本在马丁路德不久以后就发现很多的问题。但是一波又一波的，当我现在只是没有时间讲太多，只讲加尔文历史历代里面神就一直得到这个得到那个你说像金顿道夫也是一个贵族，有那么大的产业，可是神不让他自己过那么舒服的日子，神把他给召出来带下了摩拉维亚的大复兴，带进了中这个基督教历史最大的宣教工作那时候整个宗教改革，众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师比不上摩拉维亚的，而摩拉维亚派出去的宣教师都是那些鞋匠啊、厨师啊没有受过教育的，他们就被打发到冰岛、到西印度群岛把这个宣教的火在全部里面烧起来。弟兄姊妹，神就是得到器皿，都是这么年轻。所以我也很希望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要求神让我自己起来做大丈夫一方面要勇敢的起来回头去帮助所有在我们旁边比我们年轻比我们年幼的。我再说不管你有没有肉身的儿女，我们都要做这件事情为神得到何用的器皿，整个人生不一样所以这个礼拜五最后半个小时，我跑去参加人生的下半场看看他们怎么样子活得更精彩听完的时候，这个德雄叫我做个简单的结束，我就跟大家简单提了一下。我说你对人生曾经后悔，想如果可以重来一遍的请举手。 我要不要现在问你们？不管你多年轻好，我其实20多岁我就希望我人生重来一遍了，你们有没有人现在觉得如果可以让你重活一遍很好的，请举手，好吧？不少哈，那个是不是人生下半场跟你的年龄没有关系？跟你的醒悟觉悟有关系，因为人生上半场跟下半场最大的不同就是上半场是追求成功，追求被人肯定，追求我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而人生的下半场是追求价值，追求意义，追求神的肯定。所以人生上半场跟下半场，有人20岁就进入人生下半场，有人到了80岁还在上半场，到死了都还在上半场，所以人生上半场下半场跟年龄无关，所以请你们听清楚所以我那天问说，你人生下半场的 这些人你想重过一次的请举手，有那么多人举手，跟现在一样。我说那我们就的事实来说不可能再过一次，那好不好？那个想让你再来一次的原因，你为什么失败？你为什么会后悔？你为什么会想到再来一次？你能不能把这个经验去交给别人，交给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交给你自己的儿女，不要再重蹈覆辙了，不要让你的儿女步你的后尘，不要让我周围的弟兄姊妹步我们的后尘。你为什么会陷入网络药物的捆绑？你为什么会家庭破裂？你为什么会在婚姻上失真？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那样？什么原因让我失败了？什么原因可以让我重来一遍？我一定会怎样？那你为什么不用这个经验现在去帮助你周围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属灵的传承。所以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企业家，别人去请教他，他说你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他说就5个字，正确的决定。年轻人说，那么我可不可以再请问你怎么样子能够做正确的决定？他说也是5个字，什么？对吧，你们都好聪明，你们都可以当怎么，那为什么都还不是企业家呢？错误的决定，因为我曾经做过错误，然后我汲取教训，我再也不重蹈覆辙，而让我以后让我的下半生可以做正确的决定。那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回头，你在小组里面，你在你所服侍的团队里面 AV team, project team, worship team, 什么 team, 不管我们所有的人生的经验可以回头跟旁边的人分享，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能够成为勇士手中的剑，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我在说剑是为了要发出去的，剑是有目的出去的，而剑是让仇敌在我们中间的所有的工作和诡计失败。所以 aiming your kids to hit the mark, 帮助他们。我们一起来唱658首，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三节。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 而且非常狡猾，非常明显的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要警醒。但是另外一面，诗歌也告诉我们，基督已经完全得胜，这个得胜的权柄今天已经赐给教会。所以一面我们像星辰说的，我们要谦卑，要知道自己不行，要来依靠主。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在主里面知道，主既然这么应许，而且主真的就已经做成了，我们就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好好的起来，勇敢的起来，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成为勇士手中的剑，好让我们能够帮助孩子成为勇士手中的剑，我们自己都做到第一把椅子，好让我们可以帮助周围的人也都去做到第一把椅子。我们最后唱一遍第一节，我们祷告。
起来，起来，为耶稣，你们是家君民，当将主大旗高举，不可让他不听，主必率领他大军，得胜而又得胜，直到撒旦全毁灭，人尊敬。
有些祷告，我们为着自己的孩子们，为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刚刚所有举手的弟兄姊妹，你就把你心中后悔想让你重来一遍的那些事，现在就化成你的祷告，化成为我们年轻的一代，为我们的儿女们的祷告。我们可以一起有点同声祷告，然后几位简短的带我们祷告。归流地步，然后在你面前面对自己的骄傲，面对自己的
我们得胜的元帅，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主啊恩典和你的慈爱，主啊能够成为手中勇士的剑。主啊，不但我们成为手中勇士的剑，也让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成为你手中的主啊一支勇士的剑，能够为你所用。主啊，你率领我们以及我们的家，主啊我们的子子孙孙靠着主的恩典得胜，而且在得胜。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啊，我们为教会里的年轻人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有一颗勇敢的心。主啊，他们不认看自己为年轻，我们也不小看他们年轻。
阿们，
主啊，让教会里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有属灵的洞察力，求你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心。主啊，能够看识破这个世界和仇敌的诡计。主啊，让他们不会重复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个mistake。
是的。
主啊，让他们不会走冤枉路，或是浪费时间，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在神的手中有用。主啊，特别保守他们，保守他们不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那恶者，保守他们对神的国有认识，我对神的家有做大丈夫的心。
阿门。
主啊，赐给他们勇敢的心。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主啊，为了我们过去很多的失败、亏欠和想重来一次的，我们都交在你宝血的底下，赦免我们。为着现在，为着未来，主啊，我们真的谦卑的在你面前来倚靠你，一面我们承认我们真的不会，我们做不好，但是一面我们又带着信心来信靠你，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在我里面赐给我聪明智慧的， 要帮助我知道如何来养育神家的下一代，不管是肉身的，不管是你摆在我们周围的。主啊，你让我们剩下的年日，我们真的是能够为着神家做大丈夫，能够一起让神国能够兴旺起来，让我们不是成为仇敌、自由进出、自由破坏、自由伤害的对象，反而让我们能够得到仇敌的城门、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靠着你能够夸胜，把教会的每一个家、每一个的孩子都交在你的手里，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